第66集。
严谨自己也不知道身在何处。他被捕以后，公安局吸取了前次的教训，为了防备这个前特种兵出身的杀人嫌疑犯再次逃亡，采取了异常谨慎的应对措施。从局里出来，来到一个新的看守所，一路上严谨都被黑布蒙着眼睛，车厢的密闭程度又高，耳朵也难以接收到车外的声音。但是从押送警车起步停车的频率，他能够判断出自己一行人正在远离市区，上了高速公路。警车向前飞驰，眼睛看不到，但是身体其他的感觉器官就变得极其敏锐，特别是痛觉，几处新鲜的伤口无一不再提醒他昨日的遭遇，尤其是右眼皮处已经凝结的血块覆盖在伤口上，蒙眼的黑布毫不吝惜地摩擦着刚刚结痂的血肉，疼痛像是电钻一样的方式深深地向眼球深处推进。旁边的武警在喝水，但是没有人想起来他们押送的犯人也已经是十多个小时没有喝过一滴水了。尽管渴得嗓子冒火一样，但是严谨并没有出声讨要。从听到许志群的那个电话，他就明白自己不可能以自首的方式再回到看守所，他就知道他的待遇和逃跑以前必将是大相径庭，再不能相比了。此时形象虽然狼狈，可是原始的骄傲和自尊还在，他还没有习惯对着年轻的武警低声下气。警车两个多小时以后到达目的地，严谨被带出警车，关进一间空屋子，押送的警察就在隔壁房间办理交接手续。他能听到一墙之隔嗡嗡嗡的说话声，从那些人说话的口音可以判断出来，这里已经远离北京，进入靠近衡水的河北省境内。隔壁嗡嗡嗡的声音停止下去，关门开门，新看守所的管教干部和北京来的押送警察在走廊上告别，大家一边告别一边谦虚。北京警方说他们警惕性不强，管教干部精神松懈，这才造成人犯逃亡。而看守所的干部说首都的同行见多识广，很多地方值得学习，他们一定会不负重托看好犯人的。说着他们就走进严谨的这个房间。严谨的眼罩终于被摘下来，骤然涌入双眼的明亮日光刺激的他抬起双手遮在眼睛上，右眼的上下睫毛被干血粘在一起，他不敢用力地睁眼，眼皮上面的伤一动就是撕扯皮肉的疼痛。有警察过来粗暴地拉下他的双臂，打开他的双手，重新换上了看守所的手铐。严谨眯着眼睛看看，看守所的手铐啊，比警察随身携带的那种精巧的不锈钢手铐显得笨重。但是，假如真的他想逃脱的话，对于他来说，两者同样脆弱的形同无物。他翘起嘴角，略带嘲讽的笑笑，由着警察再给他戴上重刑犯才会使用的脚镣。拖着十几斤重的重镣，严谨被转移到了整个监区最角落的一个房间。房间条件看上去还不错，室内只放着一张固定在墙上的铁床，配有单独的卫生间。这竟然是看守所内罕见的一室一卫的格局。但是严谨只扫了一眼便看出其中的问题。这个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通风孔，照明的开关在门外，灯一灭门一关，室内便漆黑一片。其实啊，这就是一个变相的禁闭室，跟马林在临行前待过的那间黑屋子没什么区别。正常人在这种乌漆麻黑的环境里边最多待三天，再长就有精神崩溃的可能。严谨走进去，门就在身后迅速地关上了，大团大团的黑暗立刻扑上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触在人的脸上、手上、身上，柔软而冰冷，会让人感觉到整个身体 仿佛都灌注在这黑暗里，变成一块黑色透明的琥珀。他摸着在床上躺好，手铐的束缚和脚镣的重量让他只能侧着才能缓解手腕与脚踝处的疼痛。眼前的黑暗他并不陌生，也不惧怕。当年的小黑屋训练，他的最高纪录是7天。一间4平米左右的小房间，没有任何光源，没有任何通信工具，也没有任何外界的信息，只有食物和水。唯一计算时间的工具就是一顿饭与下一顿饭之间的间隔。3顿饭吃完，再进入一段更加深更加长的黑暗，那就是他的夜晚。在黑暗与黑暗的交替里，他还要刻意留意屋子外边的任何动静和声音，因为出了小黑屋会有考官询问他听到声音的特征，回答不出来便会被淘汰。从小黑屋出来，一个原本外向活泼的士兵从此学会了沉默寡言。蹲守目标时，他可以对着瞄准器下的一朵花不停地看，看上12个小时，直到闭上眼睛，那朵花在脑海中的印象比2400万像素的相机拍下的照片还要更加的清晰。但是这一次，严谨完全丧失了时间的概念。门上的锁孔每天定时地打开3次，取走上一次的食物残羹，再一次送进新鲜的食物和净水。开始2天负责送饭的还能看到食物和水杯挪动的迹象，第3天、第4天几乎是每顿饭什么样子送进去再原封不动地取出来。严谨觉得很累。10年前在小黑屋里，他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可以用触觉来熟悉环境，原地跑步、唱歌、背书。但是此刻他只感觉累，每一节的骨头都是酸痛酥软的疲劳，仿佛刚刚进行过一场超越极限的拉练。躺在相似的黑暗里，他不断想起云贵高原上的星空，那是他记忆中与黑夜相伴时见过的最多的画面。原始森林的黑风在耳边呼啸，空气中到处都是厚腻的动植物腐烂的味道，亚热带低气压的酷热，身上厚厚的涤龙布网伪装服都让人喘不过气来。在这种时候，他也只能仰起头去寻找星空了。绝少污染的海拔2000米高原上，满天星斗错落有致地悬挂在深邃的夜空之中，又亮又密。不用天文望远镜，肉眼就能看到各个星座各就其位地闪烁在天幕上，散发着沉静而又永恒的光芒。那份恒久与浩渺使人顿生敬畏之情。严谨艰难地翻了个身，睁开眼睛。此时他已经完全适应了周遭的黑暗，这无边的黑暗如同一股粘稠的液体，不动声色地流进血管和肌肉，浸透进了人的五脏六腑。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起，眼前却亮了起来，似乎有明亮的流星一颗一颗地划过。严谨感觉记忆有些混乱，20世纪末那场最瑰丽的仙鹰座流星雨应该是他参加特种大队选拔测试的时候。当他蒙着眼睛被扔下一辆吉普车，独自一个人被遗落在西林郭勒草原的深处，他在无意之中看到了至今难忘的一幕。
严谨缓缓地蜷缩起身体，监视里太冷了，好像草原上的风吹过来，冷而硬，像刀子一样。黑夜，冷风，沼泽，夜行动物绿色的眼睛，尚未年满19岁的小小猎兵，站在无遮无挡的草原上，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渺小，什么叫恐惧。他紧紧搂着心爱的自动步枪，毫无羞耻感地大哭。直到他看见那无数颗划过天际的流星， 他抹掉眼泪，呆呆地望着头顶那一场盛大的樱花秀，如此熬过了18年的人生里最难熬的一个漫漫长夜。人对第一次的经验都会记上一辈子，何况是这种特殊的回忆。十几年后，他还能每一个细节都记忆犹新。太阳照耀下的草原，温度骤升，走不了多远便是一身汗，更别提负重行军了。迷彩服始终半湿半干，背后一层白花花的盐碱。没有定位仪器，他只能依靠直觉寻找前往特训基地的方向。随身带的水喝完了，口渴得厉害，舌头变成一块没有知觉的木头。草原上不时会有小小的水潭出现，但是那种雨后的积水，蚊虫滋生，喝下去人会上吐下泻。在找到干净的水源之前，他只能撸把青草往嘴里咀嚼，靠草叶的汁液缓解一下缺水的症状。随后是疼，火辣辣的疼，沉重的背包带几乎勒进肩胛骨，每走一步，背包在身后跳动一下，背包带便会与肩膀的皮肉摩擦一次，他的汗水渗进皮肤的破损处，如同一把把小刀凌迟着骨肉。但是那时候根本察觉不到自己的痛，相比越来越严重的身体脱水，这种皮肉的痛完全不算什么。躺在看守所铁架床上的严谨，仿佛在重温十几年前的那一幕，身体在出汗，却不知水分从何而来，口渴，渴得内脏像火烧一样，远处的记忆都逐渐的模糊，唯有清楚的感受是身体里的水分在一点点的流失，好像生命在一点点离开一样。他模糊地呻吟着水，却没有人听见，只在一室黑暗中化作一丝含混的回音。严谨瞪大了眼睛，希望能像十几年前一样再次看到绚烂的流星，但他的眼里此刻却只有无所不在的黑暗，而且那黑暗的密度似乎在一点点的增大，每吸一口气，其中一大半像是包含着那种说不出的黑色杂质，然后整个肺部都似充满了粘稠的黑色液体。他想坐起来，可是力不从心，他吃力地呼吸着，记忆变得更加混沌，梦里回溯过多少遍的熟悉场景又回来了。亚热带的密林，阳光箭一样从茂密的树叶间透射下来，身边有不知名的小虫在不停歇地蹦跶，也有青灰色的小蛇在手边无声地游走。
目标出现，注意距离870米，正在接近，风向偏右3/4，修正2分，目标锁定，可以射击。
砰的一声，枪口冒起一缕青烟，瞄准镜中的目标，像被人突然迎面揍了一拳，所有的动作顷刻静止，然后轰然倒下。
目标命中，威胁解除，撤。
砰，又一声枪响，枪声很远，身边人却倒下了。他从来不愿看枪口下倒下的目标，不愿看见血与尸体，但是这一次他却以30厘米的近距离亲眼目睹最亲密的战友胸前绽放开一朵刺目的血花，亲眼看见鲜血如何一滴滴流尽，生命如何一点点消失。一点冰凉的液体缓缓划过严谨的面颊，他嘴唇哆嗦着，用已经完全嘶哑的声音轻声唱起一首歌。